有一个地方，每个孩子都能飞翔到达，唯有大人找不到它。有一种真实，每个生命都慢慢变老，唯有彼得潘永远长不大。毋庸置疑的经典，永不落幕的传奇，请听英国作家詹姆斯·巴里的百年经典之作《小飞侠彼得潘》。转眼间，遗失的孩子们都上哪儿去了？他们已经不在那儿了，兔子都没有他们溜得快。我告诉你们，他们都上哪儿去了？除了尼布斯，他跑到别处侦察敌情去了。他们全都回到了地下的家里，那真是个美妙的住处，下面我们就要细说。可他们是怎么进去的呢？因为地面上一个入口也看不见，连一堆树枝儿也没有。要是有一堆树枝儿，搬开就会露出一个洞口。要是你仔细瞧，你会看见那儿有几株大树，树干是空的，每个树干下面都有一个洞，像孩子的身体那么大小。这就是通向地下的家的七个入口。几个月来，胡克一直在找，却没有找到。今天他会找到吗？海盗们走近时，斯塔奇眼快，他瞧见尼布斯穿过树林逃跑了，他立刻亮出了手枪，可是一只铁钩抓住了他的肩膀。
放开我，船长，
他扭动着身子叫道。现在我们第一次听到了胡克的声音，那是阴险狠毒的。
先把手枪放回去，
那声音威胁着。
那是你恨的一个男孩，我本来是可以打死他的。
是啊，不过枪声会引来胡林公主的印第安人，你愿意断送你的头皮吗？
我可以去追他吗，船长？
可怜巴巴的斯密问。
我可以用我的约翰开瓶钻给他挠痒痒吗？
斯密喜欢给什么东西都起一个好听的名字，他管他的短弯刀叫约翰开瓶钻，因为他喜欢用刀在伤口里旋转。你可以列举出斯密的许多可爱的特征，例如杀过人之后，他不去擦拭武器，却总是擦拭眼镜。
我的约翰是个不声不响的家伙，
他提醒胡克说。
现在还不要斯密，
胡克阴险地说，
他只是一个，我要把他们七个统统干掉，分散开来去找他们。
海盗们在树林里散开了，不一会儿只剩下船长和斯密两个人了。胡克沉重地叹了一口气，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叹气，也许是因为那柔媚的夜色吧。他忽然起念，想把自己一生的故事推心置腹地讲给他忠实的水手长听。他讲了很久，很认真，可是他讲的是什么，愚蠢的斯密一点儿也没听明白。忽然斯密听到了彼得这个名字。
我最想抓到的，
胡克激动地说，
是他们的队长彼得潘，就是他砍掉了我的胳膊。
他恶狠狠地挥动着他那只铁钩。
我等了很久，要用这玩意儿和他握手。哦，我要把他撕碎。
可是，
斯密说，
我还听你说过，那钩子能顶20只手，它能梳头，还能做别的家常事儿。
是啊，
船长回答说，
我要是个妈妈，我一定祈求我的孩子生下来有这件东西，而不是那件东西。
他得意地瞄了一眼他的那只铁钩，又轻蔑地瞄了一眼他的那只手。接着，他又皱起了眉头。
彼得把我的胳膊，
他战战兢兢地说，
扔给了一条正好路过的鳄鱼。我常注意到，
斯密说，
你对于鳄鱼亦有一种奇怪的恐惧。
我不是怕鳄鱼，
胡克纠正说，
而只是怕那一条鳄鱼。
他压低了嗓音说，
那条鳄鱼很喜欢吃我的胳膊，斯密。打那以后，他就跟定了我，穿山过海的跟着我，想吃我身体的其余部分，馋得直视嘴唇。也可以说，
斯密说，
这是一种赞美。
我才不要这种赞美，
胡克暴躁地狂吼，
我要的是彼得潘，是他第一个让鳄鱼尝到了我的滋味。
胡克在一只大蘑菇上坐下来，他的声音有点颤抖。
斯密，他沙哑地说，那条鳄鱼本来早该把我吃掉了，幸亏他碰巧吞下了一个钟，钟在他肚里滴答滴答响，所以在他挨近我以前，我听到了那滴答声，就一溜烟儿逃跑了。
他放声大笑，可那是干笑。
总有一天，斯密说，那钟会停住不走了，那时鳄鱼就会撵上你了。
胡克试了试干嘴唇，
可不是嘛，
他说，我没日没夜提心吊胆的就是这个。
当他坐下来以后，他就觉得身上热得出奇。
斯密，他说，这个座位是热的。
他猛地跳了起来，
活见鬼，了不得了，我都快烤糊了。
他们查看了这只蘑菇，它又大又硬，是英国本土上从未见过的。他们试着去拔它，一下子就把它拔了起来。原来这蘑菇没有根儿。更奇怪的是，立刻有一股烟冒了出来。两个海盗面面相觑。
烟草！
他们异口同声地惊呼。他们果真发现了地下的家的烟筒，这是孩子们的习惯，当敌人来到附近时，就用蘑菇把烟囱盖上。不光是烟嘞，孩子们的声音也传了出来，因为他们躲藏在这个窝里觉得很安全，于是就快快活活地闲谈起来。海盗凝愕地听了一会儿，然后把蘑菇放回原处。他们四下里环视了一遭，发现了七棵树上的树洞。
你听见他们说没有？彼得潘不在家。
斯密小声说，手里颠动着他那只约翰开瓶钻。胡克点了点头，他站着，凝神思考了好一阵子。一丝冻结的微笑浮现在他黝黑的脸上。斯密等着他发话。
亮出你的计划来吧，船长，
斯密急切地喊道。
回到船上去，
胡克慢慢地从牙缝里挤出话来。
做一只厚厚的油腻腻的浇上绿糖的大蛋糕，下面一定只有一间屋子，因为只有一个烟囱， 这些傻田鼠没头脑，竟不懂得他们不需要每人一个出口，可见他们没有母亲。我们把那只蛋糕放在人鱼的礁湖岸边，这些孩子常在那儿游泳和人鱼戏耍，他们会看到蛋糕，会狼吞虎咽地把它们吃下去，因为他们没有母亲，他们不懂得吃油腻的潮湿的蛋糕有多么危险。他放声大笑，这回不是干笑，是开怀的畅笑。
哈哈，他们要死了。
斯密越听越佩服，
我从来没听说过比这更歹毒更漂亮的计策。
他叫了起来，在狂喜中他们边舞边唱，系上缆绳我来了，他们吓得浑身颤抖，只要你和胡克的铁钩握手，你的骨头上再也剩不下肉。
他们开始唱起了这首歌，可是再也没能把它唱完，因为响起了另外一个声音，止住了他们的歌。
起初那声音很小，掉下一片树叶就能把它盖住，但是离得越近就越清晰。滴答滴答滴答滴答，胡克呆站着，浑身发抖，一只脚提得高高的。
鳄鱼，
他喘息着说，跳起脚来逃跑了，他的水手掌紧跟在后面。
真是那只鳄鱼，
他赶过了印第安人，
印第安人正在跟踪其他的海盗。
鳄鱼身上淌着水，跟在胡克身后爬来。孩子们又回到地面上来了，可是夜间的危险还没有完。忽然间尼布斯气喘吁吁地跑到他们那儿，后面追着一群狼，舌头吐得老长，嚎叫声好不吓人。
救救我，救救我，
尼布斯喊道，跌倒在地上。
可我们怎么办，我们怎么办？
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，他们不由得都想到了彼得，这应该说是对彼得的最高的赞誉。
彼得会怎么办？
他们不约而同地喊道。
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又说，彼得会从两腿中间盯着他们看，
我们就照彼得的办法做。
那是一种对付狼的很有效的办法。
他们一齐弯下腰去，从两腿中间往后看。
随后的时间显得很长，可是胜利来得很快。
孩子们用这种可怕的姿势朝着狼逼近时，那群狼全都耷拉着尾巴，逃之夭夭了。
尼布斯从地上爬起来了，他眼睛直瞪瞪的，别的孩子以为他还在望着那些狼，
可是他看到的不是狼。
我看见了一个更怪的东西，
他喊着，别的孩子急切地围拢过来。
一只大白鸟正朝这边飞过来。
你认为那是一只什么鸟？
我不知道，
尼布斯惊魂不定地说，
可是看样子像是很疲倦，一面飞一面哼哼，可怜的温迪。
可怜的温迪，
我想起来了，
斯莱特利马上接口说，
有一种鸟名字就叫温迪。
瞧，他来了，
卷毛喊，指着天空的温迪。
温迪现在差不多已飞到了头顶上，孩子们能听到他悲哀的呼声，
可是听得更清楚的是丁克林的尖利的叫喊。
这个心怀嫉妒的仙子现在已经抛开了一切友好的伪装，她从四面八方向受害的温蒂冲击，每碰到她的身体就狠狠地拧上一把。
喂，叮个铃！
惊奇的孩子们喊。叮铃铃的响起了丁克林的回答，
彼得要你们射死温蒂。
彼得有令，他们生来是不怀疑的。
我们照彼得的吩咐做吧。
这些头脑简单的孩子嚷嚷道，
快拿弓箭来。
除了图图，孩子们都钻进了树洞。图图手里拿着一副弓箭，丁克林看到了，搓着他的小手。
快呀，快，图图！
他大声叫道：“
彼得会喜欢极了。”
图图兴奋地张弓搭箭。
走开，丁克林！
他高声地喊。跟着，他把箭射了出去。于是，温蒂晃晃悠悠地落到地上。一支箭插在他胸口。当其他的孩子拿着武器从树洞里跳出来的时候，糊涂的图图俨然以胜利者的姿态站立在温蒂身边。
你们来晚了，
他骄傲地说，
我已经把温蒂射下来了，彼得一定会非常喜欢我的。
头顶上，丁克林大喊了一声，
笨蛋，
窜到别处躲藏起来了。孩子们没听见他的话，他们围绕着温蒂盯着他看时，林中寂静的可怕。要是温蒂的心还在跳，他们一定会听到的。斯莱特利头一个开口说话，
这不是什么鸟，
他惊恐地说，
我想这一定是一位小姐。
小姐，
图图说，不由得发起抖来。
可我们把她给杀了，
尼布斯哑着嗓子说。他们全都摘下了帽子。
现在我明白了，
卷毛说，
彼得把他带来给我们的。
他悲痛地倒在地上。
好容易才有一位小姐照料我们，
孪生子中的一个说，
可你竟把他杀了。
他们替图图难过，更替自己难过。图图向他们走近时，他们背转身不去理他。图图的脸变得惨白，可是他脸上也现出一种从未有过的庄严。
是我干的，
他沉思着说，
以前小姐们来到我梦里时，我总是说，美丽的母亲，美丽的母亲，可是这回他真的来了，我却把他射死了。
他慢慢地走开了。
别走，
他们怜悯地说。
我非走不可，
图图哆哆嗦嗦地回答，
我太害怕彼得了。
就在这悲惨的时刻，他们听到了一个声音，心都跳到嘴里来了。他们听到的是彼得啼叫的声音。
彼得，
他们嚷道，因为彼得每次回来时都要这样发出信号。
把他藏起来，
他们低声说，匆忙把温蒂围在中间。可是图图独自站在一边。又是一阵啼叫声，彼得降落到他们面前。
好啊，孩子们，
他喊， 他们机械地向他道了好，接着又是一阵沉默。彼得皱起了眉头。
我回来了，
他恼火地说，
你们为什么不欢呼？
他们张开了嘴，可是欢呼不起来。彼得急着要告诉他们光辉的新闻，竟没有注意到。
好消息，孩子们，
他喊道，
我终于给你们大伙儿带来一位母亲。
仍然沉默不语，只听到图图跪倒在地时的砰然一声。这是一部深受全世界的孩子们喜爱的作品，讲述的是一个关于小飞侠和永无岛以及孩子们的故事。这当然不会是一个真实的故事，然而所有的情节都是孩子们梦中的存在。永远长不大的彼得潘，成年人找不到的永无岛，凶猛的野兽，勇猛的印第安人，可怕的海盗，还有仙女和美人鱼，当然还有无穷无尽的冒险故事。请听英国作家詹姆斯·巴里的百年经典之作《小飞侠彼得潘》。
让语言插上翅膀，用声音传递真情。青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